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看见大家。耶和华这殿岂为贼窝？根据教会年历，根据教会年历，其实有今年的由今年的1月6号。直到预苦期之前呢，我们就是根据教会年历了，我们都会说这段时间呢是叫做一个显现期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如果用教会年历来说了，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显现期的一个时段，就会如果用教会年历来说。所以我都今天都特别就是从显现期去出发，去看我们就是今天可以有什么的心事可以去聆听。显现期是什么呢？显现期如果照字面的解释来说呢，就是显现显露被看见的意思。从教会传统来说呢，这个时段呢，就是让我们去思想一些东西。思想什么呢？我们通常呢就会在显现期里面呢会思想耶稣的使命神的国度怎么被看见。因为就是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是说被看见嘛，所以我们就会在想耶稣怎么去被别人去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在这段时期里面呢去读一些经文。好像就是什么经文呢？就是耶稣出生之后呢，有三个博士过来，就是去见耶稣啊。然后耶稣受洗，耶稣在加拿婚宴里面呢去行神迹，那些经文呢都是让人看见原来主耶稣是怎样子的一位主。然后除了耶稣被看见之外呢，其实显现期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是什么呢？这是除了耶稣基督被看见之外，今天的教会，今天每一个被耶稣所更新的人，怎么去让世界看到基督怎么被看见，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两个方面的，如果前面是基督怎么 被看见去宣告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的话了，后面呢就是说教会今天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反照那个世界之光。好像我们刚才就是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神啊，我们用什么去报答你，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今天我们教会去怎么回应这个世界之光，这个意思。情况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可能有些人都听过这个比喻，就是太阳跟月亮一样。这是什么太阳跟月亮呢？就是当主耶稣好像太阳的光照到教会的时候呢，照到我们每一个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反射基督的真光，照亮于人前，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显现期。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可能有弟兄姐妹已经看过，就是基督耶稣去教导门徒，就是说你们现在做门徒要好像光和盐一般。什么是光和盐呢？盐就是除了调味之外呢，还有一个防腐保存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教会因着基督的福音，可以在这个黑暗腐烂的一个世界当中，可以带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就是这个是盐的工作。然后光就是给这个黑暗的世界、绝望的世界，可以就是因着基督的福音，可以让人带来一个光明安全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把福音带到生命当中。在上一个星期，余牧师 带领我们看了一段经文，是不是？就是弥迦书，弥迦书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一个信息，其实也是很类似的。然后今天我们会从以赛亚书58章里面，其实我们会进一步去看见一个更尖锐的一个提醒。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的，就会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候真的是与神同行，至少像在宗教的仪式上面是这样子。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进食啊，求问神啊，寻求神啊，看起来是非常的虔诚来的。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呢，神就警告他们了。警告他什么什么呢？就是你们把圣殿凡成为你们遮掩罪恶的一个贼窝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思。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透过下面的经文去反思，这是什么呢？没错，我们今天真的是基督徒，没错，我们今真的每个星期天都回来教会，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群就是因着被真光照耀，然后我们可以反射基督的光的那个人呢？还是我们我们真的被真光照耀，但是因为我们被遮蔽，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新月的月亮一样，虽然光照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把光反射出去的这一个信息，这是今天我们去世上。好了，接下来我的国语还有进步的空间，大家包含一下。讲到这些，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你，你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因为爱，因为拯救，来到我们世界当中。主啊，你的恩情，我们真的用什么可以去报答你了？我们就是用上我们生命的所有，我们也报答不愧你的爱。今天早上，主啊，求你再一次执着你的话语，去再一次去感召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重新进到你的爱，进到你的福音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谢谢大家。今天我们会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8章1到9节。有看到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我们一起去读了。1、2、3，你要大声喊叫，不可只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恩公义的判词，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呢，你们进食的日子，营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误上争斗，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你们真实其为我拣选神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此事叫人垂头降为止，用麻布和会在他以下吗？你则可轻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伤的锁，使被压的自由折断一侧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将赤心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义字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谢谢大家。其实关于以赛亚书这个五十八章这个处境的背景里面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地方来的，这是什么呢？其实 那群人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先知，就是神所面对的那群人，其实不是一群完全不敬虔的人来的，他们完全不是不敬虔的人来的，相反他们是一群什么的人呢？他们是一群在宗教上面呢非常的相当的投入的百姓来的。经文怎么说他们呢？经文说他们天天寻求神，然后守了宗教的节期啊，所以他们禁食祷告，然后他们却因为他们行了义嘛，他们在宗教上面做了很多的事嘛，所以他就却带着一个很委屈很不解的心情去问神，神啊，我们已经怎样子的认真对待宗教了，为什么神你好像不回应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然后呢，神呢就从经文里面呢就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问题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宗教的活动，问题是他们做宗教活动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他们在宗教上面所做的是脱离了。怎么脱离呢？他们一边去进食，一边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一边寻求神，一边继续的欺压他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呢，可能看起来呢非常的虔诚，但是呢精神，但是走出了圣殿之后呢，他们却对那群呢弱势贫穷的人呢，他们却欺压了，他们对他们的需要了视而不见，就是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在五十八章里面呢，神就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反转，就是什么呢？神没有教导他们怎么去进食，怎么去做进食，而是重新界定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进食，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神不是要拆掉敬拜，不是要拆掉禁食，而是要拯救敬拜，使敬拜不再是一个掩饰罪恶的一个接受部，而是成为一个呢真正可以带来释放怜悯公义，可以照亮世界的一个真实的生命见证。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些东西了。好，让我们仔细一下看看这段经文可以怎么去理解。第一点，泄露。谢谢大家。对啊，你可以纠正我的。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吩咐先知对他们要说，就是他还是用一个很严厉的词语，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扬声，好像吹箫的声音，吹箫的声音是很大声的。然后还有不可以不可仔细。这里说什么呢？这里就是说神一开始不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提醒开始，也不是用一个很刺激的教导开始，而是用一个很公开很响亮不可沉默的一个命令去开始这一段经文来的。 然而就是中间的严厉的程度，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耶和华的殿岂为贼窝了。因为这里神要处理的是一个不是一些字节很小的一些错误，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 足以扭曲、敬拜本质的一个危机。这是什么危机呢？就是金钱当作遮受布，宗教用来逃避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神说要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然而令我们很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神所警告的并不是一群停止敬拜的人，放弃宗教的人，相反他们却是非常投入。他经文说他们天天寻求神，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过明，不离弃神的典章，他们寻求公义的判词，喜悦亲近神。其实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文来看呢，这群是看起来，起码看起来是一群非常好的教会，非常好的弟兄姊妹来的。你看看他们啊，又寻求神啊，亲近神啊，又喜乐明白神的道啦，就是他们喜欢看圣经啊，查经啊，然后还不离开神的殿帐啊，寻求公义的判词，看起来是完美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起来是完美的。但是经文却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词。什么关键的字词呢？就是好像。好像他们好像是行义的过明。换句话来说就是什么呢？他们外表像好像一群敬畏神的人，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生命的核心却未必真正的向神去敞开。他们很擅长做什么事？他们很擅长在宗教上面呢做得很对，但是不一定愿意在神让他们生命当中做主，就是这样子的问题。他们的建成呢看起来是一种建成他们的进程看起来好像一种进前，但同时呢更可能是一份熟练。什么是熟练？熟练到足够去掩藏他自己，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这样子，他们呢就发出一个他们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一个要求了，质问神，神啊，主啊，哇，你看我们那么努力，我们进食，你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弟兄姊妹，可能这句话有时候都可能是一些信徒，这是今天的信徒的疑惑来的，这是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神你为什么沉默呢？但是更深一层呢，如果我们真的去理解这一句话呢，就是已经是暴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暴露到他们对信仰里面一个底牌。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觉得啊，神啊，我做了宗教上应该做的事，你就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回应我啦，是不是？我付出了建成，你就应该给我想要的结果，给我想要的祝福，给我想要的肯定啦。就是原来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子的理解。所以原来一切的建成，一切看起来的完美，对他们来说原来都只不过是对神换取祝福的一个筹码来的。所以然后神的回答就更直接更刺痛地指出他们什么呢？他们虽然进食，但是他们还在那边寻求自己的喜乐，还在那边呢用凶狠的拳头去打人。这就是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们的信仰呢只是流于外表，但是没有改变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他们可以在新圣殿里面进食刻苦己心，但是他就是在敬拜当中呢、啊、唱歌很大声，看起来很熟灵，但是他们离开了圣殿，离开了教会之后呢，他们生命仍依旧以自我为中心，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呢，习惯去用攻击啊、压迫啊、伤害的那个方式来对待别人，然后他们可以在形式上面呢对神很谦卑，但是在生活上面呢去给他人呢施加重担，这就是以赛亚书这里要泄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宗教行动的本身并不能证明人真实的心顺服神，就是原来宗教行动的本身并不能证明人真正的顺服神，就是你今天做了在人前面做了几多祷告去了几多教会的聚会看起来就算很虔诚的样子都也好，但是也不能证明人原来是真实的顺服神，因为外在的刻苦未必等于内在的悔改，外在的刻苦未必等于内在的刻苦悔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在神的表达当中呢，所谓的禁食如果只停留在姿态上面呢，那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表演。如果我们的敬虔、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禁食只停留在外面的话呢，那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表演，那个表演或许可以感动你自己，但却不能感动神。这个表演或许能够感动你自己，但却不能感动的神，因为它可以令人觉得你很敬虔，让自己都觉得很敬虔，但是却改变不了人如何对待别的他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以就是耶和华的殿其为贼窝作为主题，作为讲题。其实这个是一个典故呢，是来自耶利米书7:11来的，就是里面呢耶利米书呢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在外头呢做尽一些凶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就是在神的殿面前呢又敬拜，又说神啊我自由了，然后耶利米呢就告诉他们，这轻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然后后来如果你有信象的话呢，主耶稣呢还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洁净圣殿里面呢引用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你为什么把我父的殿看成为贼窝的一个意思。弟兄姊妹，贼窝是什么意思？所谓的贼窝并不是发生抢劫的地方，贼窝不是发生抢劫的地方，贼窝的本质就是什么呢？这是一帮贼徒他们作恶之后呢用来躲藏用来遮掩自己的一个地方，贼窝就是这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外头做贼，你们回来这里就说我感谢神，然后耶利米先知就告诉你们就把神的殿看为贼窝，贼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换句话来说呢，神说这责备的不是敬拜的本身，而是他们把敬拜扭曲成为一个躲避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每当我们的生命、信仰的生命出现内外不一的时候呢，我们把敬拜留在教会，留在礼拜堂，然后一边开口歌颂神真伟大的同时，但是在教会以外的生命却依旧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说的直白一点，我们就是明明的把耶和华的殿看为贼窝，就是这样子的警告，是很严厉的一个警告。而这里就是泄露了一个很 这是很常见在信仰里面，信仰里面很常见的一个慰藉。这是什么呢？这是心熟两份的一个生活，生熟两份的一个生活。什么是生熟两份呢？就是在敬拜里面，我们可以向神低头说，啊，主啊，主啊，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我很爱你，主啊，什么什么。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却过得比世俗人更世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贼窝式的一个金钱，不是在神面前悔改，而是在神面前躲藏，不让光照进生命，而是用宗教来把我们最深的黑暗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而神的泄露从来都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回到真正的敬拜里面，一种不再只是停留在外在，而是让神在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里面去进行那个敬拜。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问题就可以分辨我们现在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这是什么的问题呢？这是问，究竟我们今天的敬拜是要把我带到神面前，还是让我去逃避神呢？我对神的寻求究竟是为了让神来成就我的计划，还是为了让神来更新我的生命呢？这样子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下一步，神就重新去界定什么是他所喜悦的进食，他所喜悦的敬拜。第二点，定义。神在前面呢，就泄露了贼窝式的建成的一个危险之后呢，他没有停留在那边，他的泄露不是为了去伪，是为了拯救和更新。所以这里呢，神呢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重新去教导，重新的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进食，什么是他所喜悦的敬拜。神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松恶的醒啊，解开恶酸的说使被西亚的得自由等等啊。然后但是你很你用心地去看呢，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是什么呢？他其实呢从来都，虽然他们是进食了，但是神从来呢没有谈论过任何关于形式就是进食的形式啊，技巧啊，他没有说这些的。他没有说进食要怎么去进食呢？进午餐还是进早餐呢？进一天还是进三天才是算是进食？神没有说这些，神只是把焦点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是说什么呢？原来进食的重点不是为了自我感动，而是要向外发出一个释放和怜悯。这个就是真正他想要的一个进食。真正的进诚不是在神面前表达的我多么的虔诚，不是这样子，而是在我们处境当中让神的心意成为一个可见的一个行动。这句话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我在神学院里面，我不知道于全的记不记得，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有一个老师告诉了我们有一句我觉得很好的很有智慧的一个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教导我们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人的神学了解他的信仰观是信什么呢，你可以怎么去了解呢？你听他的祷告你就知道了，你听他的祷告你就知道那个人的神学，那个人的信仰观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人，怎么去看得到呢？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人呢？不是看他有没有早晨六点钟去祈祷，不是看这个，而是观察他怎么对待他人，怎么去与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得出那个人是不是属灵的人了。 他就是这样，就是我的老师这样子教的，就是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属灵，不是看他有没有早晨六点钟过去啊祷告啊啊看经文，不是看这个，只是要看他怎么对待别人，怎么与他人相处，就看到那个人是属灵的人还是不是属灵的人，他就是怎样教导我们。在第六节当中呢，他用了很有力量的词语当中去教导我们怎么去进食。他说松开、解开、使自由、折断，其实这些动词都是指向同一件事情。这是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敬拜是会把人从重担当中呢释放出来。真正神所拣选的进食呢，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苦，而是让别人的生活不要再苦，就是这样子一句话。如果坚持只是为了让人更自我、更骄傲、更冷漠的话呢，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坚持来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人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灵魂，人从来都是那个活在真实生活里面的人。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有人就是在不公义当中被压迫，有人被权力、关系捆绑，有人是贫穷啊，有人是劳苦，有人可能被家庭伤害，有人被暴力、被羞辱、被孤立困住。对神而言，如果敬拜，如果是真正的敬拜的话呢，他一定不是停留在礼拜堂的，他一定会带领敬拜的人走出去，把这些压住的人呢释放，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然后第七节，神把这个向外的一个举动呢说得更具体更直白。他说什么呢？神说啊，不是你们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吗？弟兄姊妹，你看到的真正的进食的终点不在于你进早餐还是进晚餐，进三天还是进七天，这个不是终点来的。进食它落在一个很生活化的图面，他说你要分别，要接待，要遮体，要顾你的顾恤，你的骨肉。他是怎样教导的？真正的进食不单只是说我们自己小吃一口，而是让别人多吃一口，这才是真正的进食。不是我克制了什么，而是我分享了什么。而且这个分享都不是嗜血的一个分享，而是这是接纳啊，愧负对方的尊严的这样子一个分享，这这样子的教导。真正的敬拜是一个会让我们以恩典接盖别人破碎之处，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去衡量我们今天的进食，我们今天对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什么的问题呢？这是问到底谁可以因着我们的敬拜而得到松绑了，谁可以因为我们的进食而得着饱足了。当我们唱诗，我们聚会，谁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举动会小一些重担，心里可以多一份自由呢？这里就是问这个问题了。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拯救世界，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而是说如果我们的敬拜从来都没有接触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重担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所谓的敬拜、我们所谓的敬虔是把人带向神，以基督的信为心，以基督所看见的成为我们的看见，还是只是所谓的虔诚、所谓的敬拜，只是把自己留在自我中心的那个宗教感当中呢？这样子就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理解。所以在显现期当中，我们今天说显现期，如果我们说基督是光的话，教会注定要反照这个光的话，那么光要照到哪里了？以赛亚书58章里面很清楚的回答，光要照到哪里了？光要照到有重担的地方，光要照到有饥饿、有漂流的地方，光要照到那些持身露体、失去庄严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的敬虔只停留在礼拜堂， 这光可能就是宗教里面的装饰而已啊，这个光很可爱呀，很漂亮。但是如果我们的建成不只是在礼拜堂当中，我们是走上一些今天还在被压迫的人当中的话呢，那个光就成为了黑暗中的引导，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就是重新去界定什么是真正的敬食和敬拜。真正的敬虔是从来都是往外看的，因为它不是用来衡量自己有多虔诚，不是这样子的，是用来给别人的松绑得到足饱足的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这样子愿意这样的回转的话呢，敬拜就不再是那个贼窝式的躲藏，而是一个福音式的一个彰显，就是这样子的分别定义。第三点，应许。应许就是神给那群重新回转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所以说什么呢？从第八、第九节当中，我们看到神给了他们一个很甚、很美丽的一个应许来的。他说，他以应许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脱离了那个贼窝室的危险的时候呢，回到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悔改之路的时候呢，生命会发生什么的改变呢？生命会发生什么的改变呢？我们看，他说你的光，他不是说基督的光，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反照出来的光是什么呢？他说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这是整个跟显现期的主题呢很敏合的。这是宣告什么呢？基督是真光。然后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如果活出神所喜悦、所神的公义的那个慈爱的时候呢，整个真光就不只是我们口里面的宣告，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好像早晨的光可以显露于人前的一个真实、一个显实。早晨的光的宝贵在于什么呢？早晨的光，它的宝贵就在于它是在黑暗当中宣告显现清神要来临，在无望绝望当初之处，这个光就从这里去开始。早晨的光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哎，然后他还说，你所得的意志必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走，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弟兄姊妹，这里的意志其实不只是做身体上面的意志，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关系啊，还有协寻啊，还有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收服来的啊。弟兄姊妹，许多人，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许多人为什么会把信仰当作贼窝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把信仰当作贼窝呢？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呢？害怕面对真实，面对黑暗的自己。害怕如果我不怎样子去躲藏的话呢，我就会被遗弃啊。所以怎样子的人就用这个宗教作为一个掩饰，往往就因为他内心缺乏了那个安全感。但是贼窝式的一个信仰呢，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割裂，就是生命的割裂，自己跟别人的割裂，自己跟自己的割裂，自己跟神的割裂。这个就是贼窝式的一个金钱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但是神说什么呢？当我们回到神真正的心意的时候呢，把敬拜进入了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时候呢，神的意志就要临到我们，不需要再靠那个伪装来自保，我们可以选择走在他喜悦的道路上边，他会在我们的前后去保护我们。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再需要用躲藏来换取一个安全感了，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你藏得有多深，而在于神与你同在。然后最后呢，那句话更把整个经文呢推到高峰的位置。这是什么说呢？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一开始的这时候，百姓说什么？百姓说啊，为什么我们进食你看不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不理亏呢？ 但是第九节这里反而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却说我在这里。这是差别在于哪里呢？一开始他们要寻求神啊，好像神没有回应，但是第九节神却说你们哭求我，说我在这里。差别在于神没有突然改变的心情改变的，而是百姓对金钱的一个概念被神重新的校正。当敬拜不再是贼窝的敬拜，信仰不再是接受不的时候了，那个祈祷就不再 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祈祷，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里面，他的同在还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沉默，而是在这里告诉你我在这里。所以这一段应许呢，其实不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功德的保证，而是给我们一个回家的道路，从一个躲藏回到一个同在一个关系，从危险回到一个真实，从自保回到一个信靠的一个状态来的。神说当我们真的回到他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光必定会破晓，意志必定会临到，光神的荣光要作为你的后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最后了，最后弟兄姊妹，没错，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自己大大小小的烦恼跟担子，一定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坐在这里，你在每一个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你都会有，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烦恼跟担子。但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如果当我们只是一心只是想着自己的时候呢，那个信仰很容易就会变质了。变质什么呢？就是变成一个贼窝式的一个躲藏，不是躲藏在罪恶里面，而是躲藏在一个宗教的外表上面，看起来你真的很虔诚呢，但是你的心只是越来越顾自己。我们还是仍然会聚会，还是仍然会祈祷，还是仍然会侍奉，但是我们生命会逐渐失去了反射基督的光这整个功能。我们可以谈信仰，但是我们较量不了别人。我们可以唱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带别人带来一个释放和自由，就是这样子的危险。真的先搞定自己才处理别人，这个每一个人都懂的，每一个人都懂的。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信仰给我们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所以给我们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还不完全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却愿意把神的怜悯带出来。这个就是宗教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先搞定自己然后再处理别人，而是就算我们还在路上还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神，把神的怜悯活出来。这个就是不同了。然后神的应许就是最奇妙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彰显福音，把他的公义怜悯带出来的时候呢，他的荣光会做我们的后盾，他的公义会做我们补助，我们所有的补助，他会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应许。弟兄姊妹，其实私信观察一下，此时可能我们身边此时此刻可能就已经有一些人的了，有些生命就是什么呢？他们日夜的期盼，日夜的等候一个能够拯救他生命的福音。我们如果看到怎样这些场面，看到怎样这些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舍得把敬拜只是留在教会，留在礼拜堂里面，然后把真光挡在外面，挡在生活之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显现其的信实，告诉我们不只是要宣告耶稣的光，而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有没有做好反射基督的光这个功能呢？信实到了这里，谢谢大家。